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将带来的信息是：
至于应当持有哪种世界观，我们相信神指示给我们的观念，那是神在他的权柄中指示我们的，又借着他对我们的供应而显明那是可信的。
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世世代代的人都对约柜着迷，出埃及记第37章为我们展开神绘制的约柜蓝图。金光灿灿的约柜上面还有两个闪闪发亮的基督伯。我们今天会听到一篇很棒的信息，因为柴佩尔博士会为我们解释这个神亲手绘制的象征符号。今天的信息名为约柜里的荣耀，从出埃及记第37章开始。
出埃及记37章1-9节，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长2.5肘，宽1.5肘，高1.5肘。你们还记得肘是多长吗？从胳膊肘到指尖的长度就是1肘。第二节，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又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用金金做施恩座，长2.5肘，宽1.5肘。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如果你对约柜的了解完全从夺宝奇兵而来，还记得吗？在这部电影中，做金柜的比撒列是历史上首位电气工程师，他把约柜上的两个金天使当作接头，和西奈山通电，就有了能储存能量的超级电容器。当印第安纳琼斯需要使用它的时候，它能用某种激光等离子射线释放其中的能量。如果这是你对约柜的了解，让我告诉你，你完全不了解约柜。因为这种梦幻的展示在神设立约柜的目的面前显得非常渺小。如果你需要借助某种梦幻的形象来认识约柜，有个更好的途径，那就是神秘博士。有些人受够了科幻小说，我们发现在这一部低成本的英国科幻剧集里，神秘博士环游宇宙的交通工具是英国老式蓝色警卫艇，叫什么名字来着呢？塔迪斯。塔迪斯是一个宝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虽然它只有2立方英尺大小，可是当你走进去时，会看到许许多多房间，可以带你去宇宙的任何地方。根据剧情呢，它有穿越时空的特性，信不信由你。这和神自己在约柜中向我们所展现的比起来啊，简直不值一提。一个小小的约柜就能向我们展示天与地、时间与永恒、地狱 和如何避免进入地狱。这一切都在一个和你祖母床底下的衣柜差不多大的柜子里。约柜到底是做什么的呢？首先，它是为了提供引导。开头的经文说，你可能还记得，不仅柜子上包了金金，第三节还说，比撒列又铸了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他又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金包裹。这两根杠是做什么的呢？是抬东西用的。所以你发现，约柜是可以移动的，他要跟着百姓一起走。实际上，约柜要走在百万人的前头，带领那些在旷野里听从摩西吩咐的百姓。你会在出埃及记的记叙中读到神对此的描述。民数记中写道，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我们知道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但是很显然，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也许是约柜有某种望远镜的功能，或具有某种磁场。总之呢，约柜能够带他们到安歇的地方。神百姓的仇敌把约柜看作神对他们的保护，所以约柜以这种方式为他们提供引导。当然还有更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方面。你可能还记得第二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比撒列在约柜内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这个约柜不仅有外表，还有内在。你还记得约柜里面有什么吗？你要翻到圣经很后面，新约希伯来书第九章，才能够知道里面有什么。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节说，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什么是约板呢？就是十诫。你可能还记得神对他的百姓说，我要将我的道指示你，不仅是你们要走什么道路，还有你们要如何生活。所以神就颁布了十诫，这就是指示你们如何生活的。约柜也是如此，不仅引导百姓当走的路，也在属灵上引导他们，就像在说，这是神的道路，你们当走在其上。当我们读到那段描写约柜的经文时，我们也开始认识到约柜里存放的东西还有其他目的。虽然神将他的道指示给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常常不遵守神的道。当你读到民数记中间时，会读到百姓的悖逆，就是可拉、大贪、亚比兰的叛变。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走过旷野，进去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呀？流奶与蜜之地在我们后面，在埃及。我们要回去，我们不要再走耶和华的道路了。于是摩西想了一个法子，他说，谁有权决定生命之道呢？于是他召聚叛变之子和十二支派的首领说，把代表你们权柄的杖拿来，把这些杖放在会幕里一晚。他们照做了。摩西说，这些杖代表你们各支派，发芽的那根杖就显示了神所赐的生命力，我们就要听他。亚伦，把你的杖和其他人的杖一起放进去。亚伦就和其他首领一起把杖放进会幕，过了一晚，有一根杖上发出了芽，显明他有生命。这根杖表明了谁有权柄带领百姓。 那是谁的杖呢？是亚伦的。神就像是在说，我不仅要指示你我的道，我还要为你们的缘故确认我的权柄。所有人都惧怕。如果耶和华是有权柄的那一位，而我们背逆了他，质疑他的道，我们会有什么下场呢？他们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但是摩西说，不会，因为约柜里不仅有证明权柄之物，就是亚伦发芽的杖，还有最后一件东西，就是盛什么的罐子，玛纳。神的百姓第一次拾取玛纳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上一次他们说，我们应该回埃及，我们在这没有食物的旷野做什么呢？那个时候，神供应这一群无法供应自己的百姓，尽管他们不配得神的看顾。神对这群百姓说，我要将我的道指示你，我要确认我的权柄，我还要供应那些无法供应自己也不配得的百姓，以此确认我的心意。这个约柜实际上承载了整个世界观。我们靠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靠的是神所指示的道。我们又如何知道这些是对的呢？因为神显明了他的权柄。我们为什么要服从这个权柄呢？因为他让我们看见了他的心意，叫我们可以信靠他。我知道这听起来十分的古老，但这就是神为我们，为历世历代他的百姓所建立的世界观。上周我和几个人去了本地一所大学听讲座，其中有一个讲员说，进化论和重力一样是确凿的科学事实，所以那些反对他的人都是刻意忽略事实的人，他称之为确认偏差。换句话说，就是你只听你想听的东西。我必须说，他是一个热情友好又聪明的人，我也会说他是出于善意对学生说这番话，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确认偏差。在那个教室里，有些人和他的世界观完全不同，而他们和他具有同样的学术能力，同样聪明，同样热情友好，同样怀着善意，但这些人感觉他的证据不足以支持他的理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两边都会指着对方说，你总是不愿意接受你应该接受的东西。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否只要掷一下骰子说，谁猜对了就听谁的？还是我们要把人分成两边，看哪一边力气更大，哪一边就赢了呢？又或者我们用投票来决定，谁有钱或有权谁就说了算呢？连那天讲座上的教授都说，科学在当今时代受到的最大威胁其实是来自英文系。那些上过大学或学过哲学的人知道为什么。你只要看看当下最权威的哲学家，我说几个名字，你们当中可能有人知道，马歇尔·福柯、梅洛庞蒂，他们都会说，你无法证明你所说的事实，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证明在此刻哪个观点更有势力，更受欢迎，这决定了哪个观点占上风，这就是今天的人所持有的观点。但这就是最终答案了吗？你有你的事实，我有我的事实， 你相信蛮力，我相信智慧。看起来好像我们无法沟通呢。我知道当我说圣经当中有一个世界观时，并非每一个人都会接受。但此刻我关心的不是其他人，我关心的是你们。你们的世界观基础是什么呢？因为神在很久以前为他的百姓建立世界观时，他不仅告诉他们，这是我要指示你们当走的路，神还告诉他们，我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我是生命之源。因为我是创造主和生命之源，我带着权柄对你们说话，你们应该信靠我，因为我供应那些无法供应他们自己的人。我将我的道指示你们，我也将我的权柄指示你们，我还将我的心意显给你们看，好让你们与我同行。尽管如此，我要再次说，你我都知道，会有人对此表示强烈的质疑。其实科学无法最终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要用世界观来解决，就是最新当选的领袖，制定公共政策的人，制定公司政策的人，制定学校政策的人，要求我们应当如何思考的人。没有什么比当下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的讨论更有说服力了。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类问题，以各种方式，在每次选举中，在我们的邻里关系中，在教育方法中，在公司政策中，人们根据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做决定，包括了生活方式。性取向和性别身份问题背后有一种世界观，你只需要问，用你想用的方式爱你想爱的人，这有什么错呢？我想爱他多久就爱他多久，或者当任何一方改变心意或者改变性别，决定不爱对方了，这又有什么错呢？这种世界观将性别问题看成与道德无关的中性的生理问题，只是随着社会发展而约定俗成的一种东西。性别应该是可以变化的，而非固定不变的，因为这些因素被看成是基因决定的，是由化学元素驱动，而非个人的选择。任何抑制其表达的公共政策都被视为是压迫性的、不公平的，是剥夺个人自由的。但是圣经的世界观完全相反，圣经认为我们的神不会受制于我们的生理习性或社会习性，或者说你也不受制于你的生理习性或社会习性。福音能打破我们的身体和背景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并且警告我们，当性表达毫无限制，不再像圣经所说关乎身心灵结合所达成的灵里合一时，会对女性、孩子、家庭、亲密关系、婚姻的贞洁，甚至是个人尊严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样其实是剥夺了爱的美好。性行为变成了单纯的生理冲动，不关乎道德，性别身份也没有生理基础。我们承认，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我们身体、思想和生活背景的方方面面都有某种程度的破碎，这会影响我们的性别选择和性别认同，这也会让这些问题显得更加的棘手，令人困惑，尤其是在我们生命的过渡阶段。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都是破碎的，每个人都是破碎的，在很多方面 都是破碎的。人们真实的挣扎背后，很有可能有隐藏的基因、生理、家庭问题，因为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被罪玷污了。这些人应该要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得到理解，得到怜悯，得到指引。在教会里的每个人都应该说，我也是破碎的人，我也需要神的恩典。至于应当持有哪一种世界观，我们相信神所指示给我们的观念，那是神在他的权柄中指示我们的，又借着他对我们的供应而显明，那是可信的。
其恩典直到今天，永不改变，何等甘甜。我生命中的一切罪孽，主不再纪念。你的宝血将我从罪中赎回，赎回。一生一世我赞美你其恩典。一生年日转眼过半，岁岁年年都是恩典。虽历经危险、痛苦、失恋，主恩典为冠冕。曾是罪魁，主却看我为宝贝，宝贝。是我敬畏，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培尔博士的活敬恩典节目。目前我们正在学习出埃及记，其中有一个关键的陪衬情节，所有的章节动作都指向耶稣。现在我们请柴培尔博士和我们一起讨论今天的问题。牧师，您能解释一下以色列人是如何看待约柜的吗？约柜会鼓励他们，还是使他们感到惧怕呢？
好的，所以约柜显明了什么呢？它显明了神在他的百姓当中，这是一个巨大的鼓励，特别是对那些大多数时候都活得很糟糕的人来说。神对他们说，我还在这里，我还会帮助你战胜仇敌。我向你保证，即使在充满危险的旷野中，我仍然与你们同在。当神说我在这里的同时，他们也会想到他就是在闪电密云中降临在西奈山的那位。我们也许应该要意识到，对于不顺服他的百姓，他会叫他们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约柜也会使他们惧怕，但绝不是恐惧的惧怕，这从来都不是圣经所说的敬畏神的意思。这是一种敬畏，知道神是因为爱我而警戒我罪的后果，甚至连耶稣都敬畏神。这意味着耶稣用完全的爱来爱他的天父，并且对神的一切的圣洁和恩典存着完全的敬畏。
柴培尔博士，让我们换一个话题。诚然，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我们都是破碎的人，这个事实可以如何帮助信徒温和地与那些沉浸在他们不认同的有罪的生活方式的人对话呢？
这个问题真难回答呢。 我们会对那些我们不认同的人说，我仍然爱你，但是认可我认为对你来说有害的事，或者会伤害你的事，甚至最后会毁了你的事，这并不是爱你。所以我想，当我们说我们不同意，或我们认为圣经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时，我们也要说，我不认同你的做法是出于爱，不是出于论断。我不是说我比你好，我想我们试着沟通，就是因为我爱你，因为我在乎你，因为我担心你没有走在神在他的话语里指示我们走的那又好又安全的路上。我想到最近和一些父母的谈话，他们已经成年的孩子最近开始投入到了同性关系当中，他们的问题是，我们要拒绝我们的孩子吗？还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他们的伴侣才能够证明我们爱他们呢？我必须得说，只有神知道个人的心，但是我想你们总是要对孩子说，我爱你，我可能不同意你的生活方式，我可能认为你正在做的事情是错的，我可能认为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但我仍然爱你。只有神知道个人的心，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说，因为你们现在正在犯罪，所以神会拒绝你们，你们正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我想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有理由对另一个人这么说，所以我想我们会说，唯有神知道个人的心，但神的心是这样说的，他足够爱我们，所以指示我们一条生命之路，是正路，是又好又安全的路，是有益处的路。我会对孩子说，我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我关心你，意味着我不会同意你做我认为对你有害的事情。我们知道，尤其是成年子女对这话会有很大的反应，所以我们必须对他们说，听我说，即使我认为你正在做的事情不对，我仍然爱你。然后接着说，即使你认为我的观点是错的，你也能够继续爱我吗？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保持沟通，这样当神开门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和他们谈福音。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对他们说，我不认同你的罪，但我仍然爱你。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神也会这么说。
这个观点很棒，谢谢你牧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